知道，比如说我们动手术的话，那么动手术的时候也有点这个痛的感觉，也有一些痛的感觉，但是呢这样的小啊，这样的比较小的这个感受，就是小的痛苦可以代替啊很大的痛苦，就是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那个痛苦。如果他不动手术的话，他就是要取舍。那么现在动手术了啊，动手术了虽然有一点痛苦，但是呢他这个小的痛苦能够解决大的痛苦，大的痛苦。所以啊，文殊舍利菩萨就这么说，那这个五百比丘堕地狱的话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如果他们这次啊根本听不到这个啊这个空性的话，那他们的这个啊流转轮回的世界呢就是无边无际的啊，他永远也没有这个得解脱的啊机会。现在他听到了空性，虽然没有接受空性啊，早也因此呢就虽然躲地狱，但是呢他躲地狱的时间，他受地狱痛苦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他因为他已经听到了这个空性，他很快就要这个出来，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很快就要这个得成就啊。有这样讲过啊，古代的人也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这也就是说吃药的时候呢很好的药，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的，味道就是很苦的，但是呢苦的吃下去了以后它可以能够治病。同样的啊，我们这个空性呢啊，也许有些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但是呢最好不能这个生起邪见啊，最好不能生起邪见啊。很多人呢会理解的，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呢就是佛教也比较兴盛啊，各地方有人这个传法，那这边的中心也就仁波切给大家啊传过关于这个空性方面的很多法。这样的话有一些人呢啊以前就对这个空性有一定的认识，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邪见。但是呢假如啊我们在这个这座当中呢有这样认的话，那么啊这个千万不要对空性生气啊，生气无解。如果无戒的话会这个造业啊，最好不要无戒。假如无戒的话，也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如果听到空性和没有听到空性这两个比较的话呢，那这个那听了这个空性啊，虽然是无戒了，但是呢这个人比没有听到空性的还好。为什么呢啊，没有听到空性的人他的这个前途是无边无际的痛苦啊，就是说无边无际的黑暗。那如果听到空性的人呢，他虽然就暂时要堕地狱啊，堕这个恶趣，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听到了这样的空性，就佛的这个波若波罗蜜多，那么他在这个地狱里面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所以这个听空性和不听空性这两个呢就是有非常大的差异。是这样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要思维啊，这次听法，这次呢我们讲的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不是很详细，也不是很完整啊，也不是很完整，但是呢这边的这个仁波切呢就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晚上都要讲经啊，都要讲经，讲的时候也是就有关空性方面的法啊，那么就希望大家出席尽量的听法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就是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就缺少了这样的教育啊，缺少了这样的认识啊，我们就坐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流传到现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传一次法门的时候，也是成千上万个人就得解脱啊，有些人当下成佛，有些人呢啊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就得到菩萨的依地，有些人呢虽然也没有得到菩萨的果位，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证悟这个空性，很多人都是证这个得到阿罗汉的果位。就这样的每一次传法的时候，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得解脱，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啊。这些佛从无始以来的这些佛呢，虽然度化了不可思议的众生，但是我们都还没有读到啊，一直来到现在。 如果现在啊、我们还要不愿意听这些法啊，不愿意听这些这个关于空性、关于解脱方面的法，不追求啊啊，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目前啊，有一点点物质的生活，就大家都认为就足够了啊，其他的呢就是不必啊。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是照样的就流传轮回当中，永远也就不能够得到解脱啊。以前以后也是这样的，所以啊，听空性、听法。听经文法就是相当的重要，听经文法相当重要，所以呢也有在这边也传法，其他的中心也有传法啊，还有这个仙宗的这些法师也会传法。那么无论是仙宗的也好，密宗的也好，法就是法，佛法就是佛法啊，没有什么这个好坏好坏的区别，在哪里有传法都必须要去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听了以后呢啊，光听经闻法的话呢，就逐渐逐渐的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产生一种对佛法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否则的话，那么啊，就将一些神通啊，为了一些现世的福报啊，求佛啊，这样的话，那很多人都是认为啊，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将神通而已，佛法就是就处理一些世间的问题的，那么其他就没有什么，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啊。那有些人呢就认为他就不知道，是稀里糊涂，他是认为就佛法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啊，很深理很深奥这样的。但是呢已经那里以后呢，如果真正确的话，佛法是一个很正常的很正确的，没有什么莫名其妙，也没有什么这个稀奇古怪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啊，听经闻法要为主啊，听经闻法我们要为主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教育啊，没有人事啊，这样的话就是啊，对解脱就根本没有希望。刚才我们讲到的一样，从无始以来啊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解脱呢？啊，我们就是对空性缺少了一个空性的对空性的认识。我们为什么啊缺少这个空性的认识呢？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就缺少这样的认识。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智慧呢？啊，我们就是没有去听经闻法啊，没有去听，没有去闻法，或者是我们没有听经闻法的机会，这样呢以种种的原因，我们啊一直流传到现在。那现在是有机会的，有机会，但是不愿意听的话啊，一每天就在轮转这个生活的这些啊这个圆圈里面啊，每天去处理一些事件的事啊，不求解脱的话，那还是同一样的流传轮回，流传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听经闻法相当重要，佛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以前古印度也是啊，我们西藏也是，听法的时候呢，首先他要打招呼，这就是召集啊听众来听啊，或者是敲锣啊、敲鼓啊，或者是这个吹锣。啊，那这个佛就是说啊，佛说啊，不单是听经闻法，而且啊，就听到这个锣的声音啊，吹锣的声音和敲鼓的这个声音人，他也就能够逐渐的得解脱啊。那如果真正的听法的话，那就是当然能够得解脱啊。不说听法啊，不说听法，他仅仅是听到为了听法的人打招呼、敲锣啊、那个敲鼓、吹锣啊，仅仅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也就能够得到解脱。这就是佛亲口说的。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是相当的重要啊。那现在我们就应该想想啊，我们想什么呢？这个轮回啊，就是有一个六道轮回。这个六道轮回。是说啊，我们人死了以后还是要转世投胎，需不需要转世？需不需要投胎？如果啊不，我们死了以后，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了百了啊，就是一了百了，死了以后什么也不用的话，什么也没有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去学什么，那我们现在就有吃有穿就足够了，有这些享受就足够了。但是呢啊，谁能不能这样的这个决定呢？谁也不能决定，不但是不能决定没有后世没有前世，而且呢现在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前世后世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就是要转世投胎。那我们死了以后还要转世，转世的时候呢啊，我们有没有把握 下意识尤其做人啊，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就啊，诸位就是观察想想，有没有这样的把握？那这意思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人生，这是什么因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来的呢，还是有因有缘得来的？也要观察，也要观察啊。主要的就是投资我们有没有去有没有把握再去做人。如果有把握的话，那就是啊也很好。如果没有把握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把握的话，那回去做什么？有没有可能去做牛做马做畜生呢？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啊，如果说绝对没有可能啊，绝对没有可能，我的下意识绝对不做畜生啊，我有这个把握的话，那好。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啊，如果没有把握的话，那么有可能去做牛做马啊，做畜生。那么如果做牛做马做畜生的话，那当啊，这样的时候呢，啊，有没有心善的机会啊？有没有听经闻法的机会？都是不可能的，就更不可能。如果去做牛做马的话，那么他不行，不会心善，他就造业。贪嗔痴呢，这些众生也有心善，他就不会心善。贪嗔痴有同样的，那么他有同样的贪嗔痴，不心善的话，再往下躲啊，往下躲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一个青蛙啊，我们如果下意识做一个青蛙，那么这个青蛙呢啊，它以投胎转世啊，投胎到死亡的这个整个生命当中呢，他的心里啊，会不会有啊慈心和悲心？会不会有这个信仰心啊？会不会修行？会不会连诵咒、连经啊、心善、不舍等等，持戒啊、不舍、忍辱、参定等等，他会不会做呢？一样都不会做，都不会做。那么啊，恶业呢？他十不善都可以，通通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做。啊，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下意识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要观察，哦，他的下意识呢是什么样的？再说这个，特别是一个青蛙的话，他每天能够杀多少个虫？哦，啊，他每天能够杀多少个虫？那么这些呢，都是严重的杀生的罪过。这样他每天这样造的话，那么他每一个月啊，杀死多少个神明？一年杀死多少个生命？这样统计的话，那么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个生命？如果杀这么多生命的话，那么有没有罪过？当然是有。有罪过的话，他需不需要受这个果报？也当然要受这个果报。那么他受这个果报的话，那他会不会忏悔呢？啊，绝对是不可能的。那有这样的，已经积了这样的这个，造了这样的恶业。啊，也不会心善，也不会忏悔。那么他的三意识的啊，下意识的去处是什么样的？是啊，那就是一直往下躲。现在的人都是这样，有一点这个物质生活了以后呢，啊，现在这个社会上面也是古怪的东西也是很多。那么人都在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啊，就这个。大家呢就这个在这个当中就这个圆圈里面就不能出来，大家都认为啊，这已经就足够了啊，有这样的生活水平就足够了啊，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其他都是不管啊。到了临终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了一个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呢，哦，这时候才发现到不对啊，不对，但是呢啊，这时候才发现到，但是呢，这时候已经死了啊，那就这时候呢就没办法。所以有自由自在啊，心善解脱修道等，有自由的时候去做，没有自由的时候想做也做不了，是这样的啊，是人都是这样啊。现特别是这些现在的人，就是有些呢，因为没有他的环境不好，对佛没有任何这个信心，对佛教也没有什么认识。啊，有些呢，虽然是有一点心性，如果有人问您信不信的话，他会说信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物质生活啊，就处理一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就放不下，所以他一直都是没有修行的机会，没有修行的机会。最后呢，还是就不信佛的人和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没有修到什么法，是这样的。那么很多人都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我们呢，啊，必须要就听经闻法， 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前途啊，我们的来历啊，将来我们的这个走处去处，就是说前途啊，这些应该知道。那现在的人就是现代人呢啊，说的是很好听，大家都是说现在是文明的世界，就这么说。那怎么文明呢？啊，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是。是很糊涂，怎么糊涂呢？他也不管前世，也不管后世，他不考虑这个啊，这个不考虑这个前途，仅仅是看目前的这一点啊，这一点。那其实这个就是谈不上什么文明，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啊去这个修行。那修行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啊，这是一个悲观的佛教里面呢。每天是说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等等等啊，是悲观的。那么我们是乐观主义，不管他们是这样说。其实呢，他们的已经颠倒了。为什么呢？这些人呢，从乐观的方式向往悲观的啊，从乐观的角度去向往悲观，就是说从乐观去这个，从乐观的方式去悲观的地方。我们佛教的话啊，从这个。从这个悲观的方式啊，从悲观的方式向往乐观的。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修行啊，修行就是观想这些思维，这些轮回的痛苦和啊人生难得、生命无常等等啊，表面上看起来的话是悲观，但是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一个最究竟的这无常的快乐，就是解脱。那我们的这种方式呢，是从这个从这个悲观的方式就向往乐观的，所以这个大家都必须要这些方面呢，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呢，现在的人就是对佛法的这个认识非常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真知真见啊，真知真见。而且老年的人呢，他就光学这些也是来不及，但是心里对三宝升起心性，好好的念佛就够了。那年轻人呢这还不够，都是有这个思维的能力，都是聪明的人，所以呢必须要去思维我们的智慧，就不要颠倒的运用我们的智慧呢就在这方面运用的话，那么就意义相当大。所以就听经闻法是相当的重要，这个呢就千万大家都不能忘记。以后呢，刚才讲的一样，我们这边的中心也好，其他的中心也好，仙宗的也好，密宗的也好，尽量听经闻法，尽量的听经闻法。凡是佛的话，凡是这个佛的佛教每一字一句就是一滴一滴的甘露那么每一字一句都是由能够控制我们的这个烦恼，能够解决我们的痛苦所以这个听经闻法相当重要这是本来这个讲中观的时候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这是就在这里呢，我就是顺便给大家讲一讲。那现在我们就讲这个论文的内容论文的内容呢，昨天我们讲了人无我，现在就讲这个法无我。什么叫做法无我呢？除了我以外的这些外面的一切法叫做法，一切法叫做法除了我本人以外，就外面我们在眼前的这些这个鲜花、佛堂，还有呢这个金堂，还有这个山河大地、城市等等，一切叫做法这些叫做法我这个我字是什么意思呢平凡的人平凡的人，没有听过没有证悟空性的人呢，一见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立即就想到这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存在的东西是一个存在不空的东西。比如说证悟空性的人看这个花的时候呢他也如果没有修果的人，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呢修行还不高，不是很高的层次的人呢，他有些时候也会忘记的。他忘记的时候呢，他一见到花的时候，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实有的。但是呢，他一考虑我刚才想这个花是实有的，但是现在是不是真正的实有呢他这样一观察的时候，他这时候就 他就知道这是如幻如梦的，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不是实有的。那其他一半的这些平凡的众生一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空的话，他再观察的话也就不能证悟这个空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执着，这样的执着叫做我，这样的执着叫做我啊，发我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破斥，要推翻这样的这个观点。为什么要推翻这个观点呢？如果我们不推翻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那我们就要流传轮回。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都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听过这样东西。我不是说这做的东以前没有听过空性的人但是呢我们刚刚接触佛教的时候呢对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仅仅是一个比喻，我不是说大家周围都是以前没有听过空性的人，不是这个意思那刚刚听空性的人，对一个这样的人来说那么以前呢，他一直认为一切法都是有的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些法是不存在的也没有思维过，也没有起过这样的怀疑的心何况真悟。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这个观察了以后，就觉知空性觉知空性，从此以后呢我们的心里就稍微有一点这个不同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实有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这个感觉，也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理解也可以说是有一点智慧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呢就是认为这些是由我们有，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幻想。如果我们的心这样不执着的话，那么这个花存不存在呢？它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这个智慧叫做真悟法悟的智慧。有了这样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可以真悟空性。真悟空性的一个呢，我们可以自在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那个彻底的解决所有的这些痛苦我们向一切的这些高乘大德那么他们是自在一切只有自在的所有的这些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就是说外在的这些环境也不影响到他。比如说我们的禅宗的第一个这个祖师就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去世了以后呢，就这个放在棺材里面，就在埋在地下。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印度有一个上人，他看见达摩祖师就去印度。以后呢，这个话传到中国以后他的弟子们不相信，去打开这个棺材看看里面有没有没有呢，达摩祖师已经走了。那么达摩祖师呢怎么做的呢他是不是把这个棺材把这个箱子打开了以后是不是进去的？也不是，箱子呢这个棺材呢就跟以前和一样的，这个底也没有任何破裂，但是呢人家就这么走了。还有西藏，也就是历代都是有这样的高乘大德，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自由自在，所以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环境他都可以改变。火不烧死他，水不淹死他，地不埋死他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由大自在。那么这样自由自在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真悟空性就是真悟空性。那么真悟空性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听经闻法听经闻法思维所以说来说去最关键还是听经闻法，还是观察宋词里面说，身肥住小腿，腿疼易肥生，腹背既胸减，必等腹肥生。此雷受肥生，夜卧肩肥生。 内脏透于筋，必等戒肥生，此种何有生？首先我们观察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的烦恼就是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执着啊，我们执着这个我们的身体，那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很多的烦恼。比如说啊，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今天我们见到一个从来没有见到的人，那么就出现一个车祸啊，把这个人就去世了。死的方式呢，他去世的方式呢，很残忍，很残忍，看起来也是很惊讶，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就这样去世了，去世了呢，那就除了一些很少很少的人以外呢，啊，也没有什么感受啊。他看到的时候呢，哦，他心里想，哦，就是发生了车祸，就死了一个人，就这样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个关怀的心，也没有什么这个可惜的心，啊，他也没有什么遗憾啊，更没有什么痛苦。那自己的身体的话啊，不用说去世，那么就有这个一根针啊，一根针，这个针来刺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话，那当下就是感到很痛苦，很不愉快，很不愉快，就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痛苦的啊。那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啊，人其他的人就这个啊死亡。啊，而且失望的方式呢也是非常残忍的，但是我心里是不知不觉，不管没有任何不舒服的。那么我的身体呢啊，不但是说很大的痛苦，就是一个小小的啊，比如说叮一个蚊子来叮我的话，那也就是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很不愉快，也不愿意接受，我不愿意要这样的痛苦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执着啊，我们就不执着他人的身体，所以他就没有什么痛苦。我们执着我的痛苦，执着了以后呢，就是有这样的痛苦，有这样的痛苦。如果啊，我们也执着他的痛苦，他人的痛苦的话，那么发生车祸啊，他人失望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痛苦，一定会有的。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再拿一个比喻来说，比如说今天我的亲属啊，家里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孩子啊去世的话啊，那这个痛苦呢啊，这个痛苦呢，虽然是没有自己身上啊亲自受痛苦一样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痛苦呢就比啊刚才我们前面的这个比喻哦，就跟这个比喻比这个比喻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感受就是很强。就是说，如果啊去世一个亲人，或者是这个很好的朋友的话，那么这时候就是虽然没有是自己的身体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就是心里也有很大的这个痛苦，心里有很大的痛苦。那么就是三个人，就是一个是我啊，一个是我的朋友或者是亲属，一个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就这样三个人，就是三个身体，三个身体。其中呢，我自己的身体上面啊，出现一些这个出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啊，这个痛苦就是非常厉害啊，很不舒服。那么朋友亲属的身体上啊，发现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痛苦，但是没有自己的厉害啊。那其他的一半的人身上发生这样痛苦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这样的感受啊。三个人同样的是人，三个身体同样的是身体啊。那么三个人的这个痛苦同样的是痛苦，但是为什么啊他人啊这个其他的人没有见过的人痛苦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痛苦啊？朋友亲属痛苦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一些痛苦啊？我的身体上受这样痛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厉害啊？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执着啊，就这个执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对我也没有恨，也没有这个亲，也不是我的亲缘，都不是，所以呢，对我就没有什么关心，所以我就从来都不关心他，除了菩萨以外啊，除非是菩萨，一般人呢就不管他 啊，不管他，那么他受痛苦的话，我也不痛苦，不悲伤。他如果啊发财的话，那我也是不高兴。如果没有一个嫉妒的心是好的。亲属啊，前面的是为什么呢？我们从来都不执着他，一点也不执着啊，一点也不爱护这个人啊，不关心这个人，所以就没有痛苦啊。那么朋友和这个亲属呢？啊，我们虽然没有这个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的感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啊同情，还是有一些这个关心。所以呢，就这样的关心，就这样的执着，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啊，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刚才这个没有见过的人，我们就根本没有执着，没有爱护，没有关心，那么就不带任何。啊，不带任何这个痛苦啊，亲属朋友呢啊，有一些这个执着，所以就引起啊一种这样的中等的痛苦。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很执着、很爱护啊、很执着的。这个执着呢，也就是从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惯啊，所以现在我身上有了痛苦以后呢，啊，这个痛苦呢就非常的这个强烈、很厉害。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也就是一个执着，因为我执着我的身体是很强的，啊，很有力的，所以呢，它引起来的痛苦呢，也就是同样的，啊，也就是同样的，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痛苦是从哪里来呢？从这样我们观察的话，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痛苦就是从执着而来的。如果我们现在啊，如果我们能够想一个办法。啊，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执着能够断掉，能够断除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痛苦肉体也是他人的肉体和一样，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执着。没有特别执着的话，那就不会有痛苦，那也就不会有痛苦。如果我们真啊，现在的话，我们虽然有这样的心啊，就修自他平等，但是呢，我们。这是刚刚发心而已，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们就刚刚走第一步，还没有真正的上路啊、也没有走上路，这刚刚就踏上了第一步，所以我们的能力是很弱啊、虽然现在我们在修这样的这个平等，就是啊、平等的心，但是我们的这个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呢，就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样的心啊，能够坚持达到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呢，证悟菩萨一地的时候呢，这时候真正的这个平等，这时候呢啊，我们自己的肉体，也就是就这个心啊，在路边的这些树木啊和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执着，没有因为没有执着啊，所以呢，他也不会有痛苦。一地菩萨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可以布施给其他的这些畜生啊、嗯、他为什么呢？他这样的话也没有痛苦。为什么没有痛苦呢？因为他已经断掉了我执，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就能够做啊，没有执着就没有这个痛苦、嗯、没有痛苦啊。阿罗汉也基本上是这样的，阿罗汉他也已经断掉了我执，没有我执，没有我执的话，那他这个肉体上面也是感觉不大，肉体上面也没有很大的感觉，但是他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感觉，不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有一些感觉，因为这个他的境界不是很高很深，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感觉的。但是啊，菩萨的话，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痛苦，因为他已经断掉了，因为他已经证悟了这样的平等的心啊，所以我们人的所有的这些痛苦是有一个我们的执着啊引来的，是引来的。那么这个执着呢啊，谁给我们的呢？我们去这样执着呢？谁也没有叫我们去这样的执着，谁也没有把这个执着就强迫的给我们呢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迷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去执着。那现在我们有什么办法啊，把这个执着断掉呢？啊，就是有办法啊，只要是你能不能，只要是你愿不愿意，只要是你能不能啊，你肯不肯做这个事，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方法是有的。佛啊，就在啊三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个啊办法。很多人也就依靠这个办法已经达到了真正的解脱，但是我们以前是我们不愿意做不肯做，所以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里了。 啊，但是现在我们啊愿意做的话就是有办法，不愿意做的话我们还是就这么往前走，往前走的话那么前途是什么样的呢，这个谁也说不定啊，是这样。那如果啊有人愿意这么做，愿意去用佛的教导来控制我们的执着的话，那这个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办法就是首先是平静闻法啊，让我们的心里就得到一定的认识，得到了认识以后还不够，回去了以后呢深深的思维啊，再三的思维，以前我们这六尘轮回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想错了，我们做错了，其他没有什么因缘，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轮回端掉，需要端出的话，也就我们不错的话就可以了，以前是我们就已经因为我们迷了，所以就走错了，不对了，现在我们悟啊，悟的话就可以，这个悟就可以这个打破这个迷，以前我们轮回流传轮回的原因就是迷啊，就一个字啊，就这个一个字就是迷啊，就不对了。现在我们悟的话就可以了，不用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悟了就可以了啊，悟了就可以。那么这个悟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凭空性的法，第二个呢就是神圣的思维，第三个就是羞耻啊，这三个羞耻，第四个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积累一些质量啊，积累质量。这样就我们就可以啊，可以这个解脱。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终身啊，都是因为他的这个习气是很长，所以不愿意这样做啊，不愿意这样做。做的话也就不精进、不努力、懒惰啊，这样呢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能做的话，那这个解脱也还不是很难啊。如果密宗的话，也是即生成就，但是。不学密宗的话，仅仅是学现宗的话，解脱不是很难，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发心，自己能不能这个下功夫，就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观察我们的心。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痛苦是执着我们的心，就才因发生了这样的痛苦。那现在我们要就是要断除这样的执着，要断除的话，怎么断除呢？有一个人教你不要执着啊，教你不要执着你的身体啊，我也就是听他的话啊，我从今以后不执着，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呢？这就不可以，为什么呢？这样的这个执着是不是坚定的啊？不是坚定，我一天不执着可以，两天不执着可以，但是呢经常是不行，不可以坚持的啊。那我得在转世投胎的话，以前的一切经过都忘掉了，忘记了以后呢又重新产生执着，都不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开发我们的智慧，开发智慧了以后呢，这个智慧的能力越大，那么这个执着就越小，这就是最好的方法，我度化众生的最好的教化啊，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就观察一下，我们就以前一直执着我的身体，一直认为我有一个身体，那现在我们应该这个观察我啊所执着的这个身体啊，它到底在哪里？观察一下，身体逐消退。柱是什么呢？柱就是脚掌啊，这个足就是脚掌啊，消退就是膝盖以下的叫做消退，腿是大腿，还有臀啊，还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腹部、背部、胸部、肩膀啊，还有呢这个两边的这个磁力。还有这个腋窝，还有那肩头，内脏，还有头颈等等很多很多这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很多部分组成的。那么这些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是一体呢，还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物质是一体呢，还是不是一体当然不是一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口在说话，但是呢我们的眼睛没有说话，耳朵没有说话，我们的手在做工，但是呢我们的脚没有做工，手做工的时候， 我们的脚就在走路，但是呢我们的手没有走路，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呢这些很多很多部分呢绝对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体的话，那我们口说话的时候呢，讲话的时候呢，应该眼睛也要讲话，耳朵也要讲话，但是他们不讲话不讲话。一个部分运动的时候呢，其他部分没有运动，所以不是一个，是一个很多很多东西组成的。那么这很多很多东西是组成的话，那么这每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小腿，膝盖以下的叫做小腿，那么这个小腿是不是身体呢？这叫不叫身体呢？不叫身体。为什么不叫这个身体呢？如果这是这个小腿膝盖以下的，这叫做小腿，这是身体的话，那么没有这个脚，没有膝盖以下的这小腿的人，有没有身体呢？我们认为这个人还是有身体的，但是他没有小腿。那我们从这方面就能够看到，小腿不是身体。假如小腿是身体的话，那这个人已经没有这个小腿了。已经没有消退的话，那么他应该没有身体，但是身体还有所以这个消退也不是身体。那么这个大腿是不是身体呢？也不是，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也不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身体。还有腹部和背部这两个是身体吗？也不是这个身体仅仅是腹部呢，谁也不叫身体。仅仅有一个背后的话，背部的话，这也不是这个身体这就是我们认为这是身体的一部分而已，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不是身体。肩膀又是这样一样的这样，其他每一个部分我们这样观察的话，都不是身体，每一个都是不是身体。每一个上面我们观察的话呢，确实也没有一个身体。昨天我们观察汽车的时候和一样的这些每一块的上面呢，现在我们就是找不出一个身体。以前我们是不观察很盲目很盲目的执着这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而且呢就世间的所有的人世间所有的人就是国家总统，还有呢就是老百姓以上，总统以下还有呢很富翁的这些发财的人还有呢就是贫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出名的人没有名声的人，一切都就上过这个当，都上过这个当。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就除了佛菩萨和这些阿罗汉以外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上过这样当的，一切都是就这样上过当，一切都被我执欺骗过被这样的执着就欺骗过。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认为很聪明的，有些人呢认为我是很聪明的，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他也是上过这样的当，但是呢他还连这个还没有发现到，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上过这样的当那么一切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些人呢都是很盲目的执着我盲目的爱护我，盲目的关心我，是这样的。但是呢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样这个详细观察的时候才就是不能找出一个身体。那现在让我们找身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诸位应该想想现在我们昨天也讲过，现在我们就不要这个智慧品的词句智慧我们不管智慧品怎么讲让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能力来观察，就把这个身体就在哪里身体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后呢一天呢这个回客法师第一次就这个见达摩住持的时候呢，就让他安静。达摩住持说我可以安静，那么你的心拿出来我可以给你安静教他这么说。回客法师呢就回头一看，他也不知道这个心需要安静的这个心在哪里，他就不知道，当下就顿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就是一直认为有心有身体的，那现在观察的话呢观察的话，让我们来观察，让我们去寻找这个身体的话，那身体在哪里呢这样观察。 啊，如果能够观察的话，那就可以做。等一下我们可以体温低，体温低的时候就可以做啊，可以吃，身体就在这里。如果啊不能这个招出来的话，回去再三的寻找，再三的找，再三的寻找，可以去问啊科学家，可以去问哲学家，可以去问这个种种的世间这些啊有名声的这些有威望的人有没有身体，这样去问，你自己也去观察。需要用一些仪器的话，那么用一些仪器去检查，用一些仪器去观察。那么需要去问特异功能的人的话，叫他们用天目来看啊身体在哪里。那么这样看看他们的这个智慧呢，能不能超过佛的智慧。佛就是说没有智慧，没有身体，那么其他的人都是认为有身体啊，有没有身体大家看啊，谁也那么谁也说不出身体，谁也没招不出身体，科学家也招不出，哲学家也招不出，那么其他的特异功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也招不出啊，我自己也招不出，这样谁也招不出的话，那应该这个身体在哪里呢啊，到底在哪里呢，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幻想，观察观察啊。佛也是，佛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佛也就给大家讲啊，你们不要相信这个我，仅仅是不要相信我的话，你们自己去这个观察啊，首先就你们开发你们的自己的内心的智慧，你们自己去观察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去跟我学啊。如果你觉得不是的话，那你就我没有要求，我没有意思，还非要学啊。佛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学佛的人当然是这样，跟着佛学啊，不强迫他必须要就这样自作。不强迫他必须要这么说，让我们自己去观察，你认为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就没有。最后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应该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过的一个问题，就在那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啊，进一步的观察的话，那就是也许有一个这里可以进入啊，很轻易的进入，能够到达啊解脱的一个隧道，就在这里。那我们就现在就是进入这个隧道里面，就不要弯路，不要弯路，直接就去的话，这个隧道，这个迷道，一个秘密的隧道，就已经通达了解脱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隧道的一口呢，出口呢，和进口呢，就在这里。啊，如果认为不，大家认为不对的话，那也是无所谓。